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很少人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了，那也并非是说呢，我们就要忤逆父母啊，就要说父母的不是啊，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需要知道，这天下呢，没有完美的父母。当然也没有完美的孩子。刘文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当我信主之后呢，我越来越发现，原来我在这个部分呢是需要认罪悔改，也需要主大大的改变我的。因为当一个人追求完美的时候，他其实呢并不是追求这一位全能神的帮助，而是呢希望神赐下完美，而是呢追求一个永远都达不到的标准。神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标准呢，神要我们越来越像他，但是这世界上只有曾经一位是完美的，那就是耶稣，也因此他才能够替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但是人往往呢还是容易被完美主义所困了，那自己不完美呢就希望孩子可以完美，所以为人父母者往往把自己的期待很容易的放在孩子身上啊。因此当孩子呢没有表现出如自己意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去有掌控，或者是失望，让孩子去感受到达不到父母期望的那种挫折感哦。我不知道啊，你是否为人父母？我本以为呢，我是一个对孩子没有什么要求的妈妈。我总以为呢，我希望他们健康、金钱、平安就好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止于此。当扪心自问的时候，原来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期待。我的爱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也因此呢，我更多的需要去求神帮助我，能够体会他无条件的爱，才能够越来越像他，越来越以没有条件的爱去爱我的孩子，我身边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别人呢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在爱的关系当中呢不断的成长哦。有些孩子过度依赖，有些孩子呢希望能够完全的展现自我，不要被父母的任何言语或者是任何的思想所挟制，这都是呢偏向极端哦。而为人父母者实在很难为啊，我们关心孩子，可是又要适度的放手。我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我真正要学习的就是呢，我要放过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纵使我过去不是完美的一个母亲，我也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是呢我要相信在主里面我已经尽力，而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继续的为他们祷告，也能够成为他们的扶持哦。但是请不要忘记了，教养儿女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也是我们要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迈进的。 就因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永远都有改变和进步的空间。让我们在主里面更谦卑，而且不要一直想去改变别人，而是先求主来改变我们。祷告也是如此，祷告并不是去改变神的心意，而是向神敞开，向神倾心吐意，求神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也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近。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向下扎根，经文在箴言第22:6，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22:6，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箴言第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向下扎根，每一位父母都面临一个问题，究竟应该给孩子多少自由？不太过严格，也不应太过松散。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必须有极大的智慧，因为如果管教过于严格，容易迫使孩子叛逆；如果太松散也不好，因为他们会缺乏安全感。贝利参观一个果园，那时正是旱季，灌溉用的泵浦刚巧又故障了，一部分果树由于缺水都快枯干了。接着导游把贝利带到他自己的果园参观，发现那儿的果树显得生气蓬勃。这个果园的特色是节省供水。导游说，即使半个月不下雨，这些树都还忍受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它们还在幼苗的阶段，我常常不给它们足够的水，因此它们必须忍受痛苦，把根扎得更深一点，努力去寻找水源。目前我园子里的树可以说是这个地区扎根最深的。别人的树在烈日煎熬下无法消瘦时，我的树却适应得蛮好的。孩子们都渴望爱心的管教，假如他们缺乏爱心的管教，会觉得人生缺乏目标而得不到安全感，也许短时间内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在人生的旱季里，他们便容易枯萎了，因为他们的根扎得不够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下产业，使为人父母者能从教养孩子的功课上更多学习依靠你。求你赐给父母属天的智慧和能力，陪伴孩子成长，教导他们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到老也不偏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盛小梅的《多一点》。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你可以爱他。
要同情他再多一点，有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要教训他再多一点。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今天再多付出那么一点点，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三章，环境跟祷告的关系啊，还有第四章呢，谈到的是渴望。我们今天会看到上半段，一起来读这本《祷告的奥秘》。天哪，不会连你也是这样吧？我只是说一句，你将祈祷比作夫妻温存的说法，你就非得立即搬出信是圣洁的大道理不可吗？还滔滔不绝地向我说教，好像我是个摩尼教信徒似的。我知道今天许多的社交圈内，只要有人一提到性，整个房间的人便会如此大放厥词。本来还希望你不会如此， 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吗？我反对你的比喻，只是因为它太过冷静无感，或者说过于武断。我并不是要对性做任何批判或赞赏，正如万有引力或进食摄取营养一样，性本身没有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有好坏的是人的性行为，如同其他经济、政治、管教儿女、顺服父母的行为，有时是好，有时是坏。而合法性行为，即当它不损害信实及爱心时，就像其他的本能行为，如保罗所说的或吃或喝等，是可以荣耀神而成为圣洁的。人的性行为就像其他的本能行为，有时是合法能荣耀神，有时却不是这样。这大概就是那位武力奇欧的主教极力想要表达的吧。无论如何，在这题目上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可否就让我们把这岔题挪开吧。上封信中我引进另一个岔题，向圣徒祈祷，我压根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题目。很明显，这做法有神学理据。既然我们可以请活人为我们代求，为什么不可以请死去的人为我们代求呢？当然，这做法也有极大的危险。某些流行的做法使我们联想到一幅万分幼稚的图画，天堂好像地上的宫廷，也要靠关系走后门攀权贵才好办事。我是与这些东西无关的，我自己不会向圣徒祷告，我是谁竟论断别人的做法。我只希望圣公会不要有人提出要采用封赠圣贤的习俗。你能想象比这更容易引致分裂的温床吗？可信的是，虽然基督教众教会对于向圣徒祷告是否合理甚至合法的看法不一，但对于与圣徒一同祷告这事却看法一致。与天使和天使长、天上的会众一同祷告，你能相信吗？我到最近才采用这引句成为思导的一部分，我用它来点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顺带说，我这做法正好证实我上周谈过的用现成祷文的好处。现成祷文提醒我们一些事，与天使和天使长、天上的会众一同，这引句大大丰富了我的祷告。你或许会说，就你的了解，与圣徒一同祈祷，其实是跟向圣徒祈祷的分别不大。果是如此，那就更好。有时我有一个光明的美梦，就是合一的浪潮会在我们不经意间从后面席卷过来淹没我们。也许就在各教会代表还在断言合一不可能之时，讨论通常带出分歧，行动有时导致合一。当我谈及不用言语的祷告，我并不是指神秘主义者所谓的静默祷告之类深奥的事情，我说的是最佳状态，也不单指一个人的属灵状态，还包括身体的情况。我想一个人就算处于恩典状态，仍有可能觉得极其困倦吧。说到困倦，我举双手赞成你的见解。没有一个正常人在他可以安排的情况下会将主要的祷告摆在睡前那一刻。要专心做任何事，睡前实在是最糟的时段。问题是除了睡前，成千上万不幸的人根本找不到其他时间来祷告。纵然我们属比较幸运的一群，要找其他时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而言之，我的计划就是抓住任何可能的时间地点，再不合适总胜过把祷告的时间留到上床前的一刻。譬如说某天我得坐车远行，抵达后可能还有个要命的会要开，我就宁可在嘈杂拥挤的车厢中祷告，这总比半夜到达酒店时头痛欲裂、口干舌燥、脑子昏昏沉沉、半旋转时才来祷告要好。清闲些的日子，一张公园的木凳、一条可供来回踱步的后街，便是我祷告的最佳地方。谈到祷告地点，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教堂祷告呢？ 部分的原因是一年之中有9个月的时间教堂里面冷得要命，另外也是因为我在教堂里的运气不好，每当我走进教堂坐定后，以下2件事中总有一样马上发生。若不是有人开始练习风琴，就是一位穿着胶鞋的敬虔妇人踏着坚实的步伐，手提拖把水桶，开始敲打跪倒用的垫子，卷起地毯擦花瓶，当然工作及祷告，愿祝福临到他。而他付诸行动的祷告大概比我言语的祷告更有价值10倍，但他的行动却无助于我的祷告。对祷告而言，身体与灵魂同样重要。当然，一个人在陌生地点或不方便的时间就不能跪着祷告，这并不是说姿势不重要，身体正如灵魂一样也应该祷告，如此身体与灵魂都得到帮助。愿身体蒙祝福，我的身体令我受了不少损伤，但我给他的伤害更多。如果我们思想的意向是顺服神，身体欲望就不会给我们太多麻烦。我的身体其实曾救我脱离过很多险境呢，要不是有身体，有一整个彰显神荣誉的领域，也就是我们透过感官来领受的一切，会得不到欣赏颂赞。兽类不会欣赏赞叹，而天使照我所知是纯粹的灵体，没有身体，他们比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还了解颜色及味道，但他们没有视网膜和味蕾。我想大自然的美丽是神单单与人分享的一个秘密，这或许是神造人的一个理由，也解释了为何身体复活是如此重要的教义。但我又被引入另一个岔题了，或许我对有人说我是摩尼教信徒还无法释怀呢。回到正题，跪下来祷告重要，但有其他的事更重要。清醒专注的心思和坐着的身体，比跪着的身体和瞌睡的心灵更有利于祷告。有时候这两种祷告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自从有骨质疏松症后，在大多数地方我都不能跪下了。某牧师曾对我说，没有人与你共乘时，火车车厢是极佳的祷告地方，因为那里有适量的火车行进干扰声。我请他稍加说明，他说完全的极静孤独容易使人因内在的干扰而分心，有少量的外来干扰人更可以专心祷告。我个人不以为然，但可以了解他所说的。中斯家的男孩叫西路，我不明白你为何觉得提名代祷是如此重要，我一直相信神连他们的姓也知道。我得承认，在我的祷告中，许多人只是那位住在克劳路的老人家，或是那女服务生，甚至那男士。有时候我们忘记或根本从未知道某人的名字，但却记得他们多么需要别人的代求。你再次的来信提到2个难题，只有一个是信徒会常发生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在我的经验中通常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人士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神已经知道为何要祷告。假如那些攻击者熟悉圣经，最佳的攻击点就是腓立比书的那句话，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神这几个字显然十分荒谬，正是不信者指控我们的地方。我们说自己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但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却好像是在提供资料给神。诚然，主耶稣也曾提醒我们，祷告时不要好像忘了父神无所不知，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攻击对某类愚昧的祷告是致命的。我曾听过有人为病人代求，那祷文简直像一份诊断报告，加上建议神应该如何医治那病人。我也听过一些祷告，表面上是为和平，实际上是在提出祷告者个人认为可以导致和平的各种手段。这类祷告应得到同样的批评。就算这类可笑的祷告不算， 非信徒的反对理由仍然成立。例如，认罪祷告无疑是在告诉神一些他比我们还清楚的事情。再说，任何一种祈求都是一种告知，就算不是明显的说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起码也像是在索求神的注意。一些传统的祷词把这含义表露得很清楚：主啊，求你留心听，求你侧耳细听我的哀求。好像神即使不需要我们提供他资讯，也需要我们的提醒，经常的提醒。但是我们实在不能相信，在神那绝对的思想里，会有不同程度的留神不在意，或类似遗忘的事。我假定，只有神留意着我或其他任何东西，才能继续存在。那么，究竟我们在做什么呢？整个祷告的概念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永远完全的，因此也是同等的为神所认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是我们命定的处境。虽然为神所认识是永不改变的，但被认识的特质却可能有所不同。有一派思想说，自由是意志上的必然。别理会说这些话是对是错，我只是借来作为类比。一般而言，说为神所认识，就是被归入被造物的范畴。我们就像蚯蚓、白菜或者星星、白云，是神认识的对象。但当我们一此刻具体知道这事实，不是一般性的抽象知道；二又全心同意这样为神所认识，我们在神面前就把自己看成位格体而不是物体，我们揭开了自己。这不是说任何的遮盖可以难倒神，在那行动中改变的是我们，由被动转成主动，不再是单单被认识。我们阐述披露自己，呈现自己，让神查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三章，环境和祷告的关系啊。另外呢，也进到第四章，渴望。你心中的渴望是什么呢？作者提到，纵使神知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但是神乐意我们向他敞开，乐意我们向他倾诉。而我们祷告呢，并非要去改变神，而是可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五章主导文，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我们下回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